好，赵宇空先生呢是西门子公司的中国业务和战略专家，他现在呢任西门子能源公司的全球策划总监。他今天给我们讲的演讲的身份呢，就是英文励志专著《华人成功的秘诀：五个激励人生的儒家价值观》的作者。那么在1992年他移民到美国之前呢，赵先生是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从事工业战略咨询工作，并且出版了《中国矿业城市持续发展与结构调整》的专著。赵先生呢是常在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奥兰多最大的英文报纸等等，以及多家的中文网站发表文章博客，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和提高华人在美国的声誉和社会地位。那么去年11月7号呢，他率先在英文的主流媒体上面发表评论，支持华人对这个 ABC Jamie Kimmel Show 当中杀光所有中国人的言论的抗议。那今年2月呢，当看到SCA5 的这个消息之后呢，赵先生也是第一时间在华人平权会发电子邮件，并且在世界日报上面、贝可亲、文学城等等中文媒体当中发文，呼吁华人团结起来反对 SCA5。
好，谢谢。我首先呢感谢呢陈会长的盛情邀请，我也觉得呢就是说今天有这个机会，也那么多嘉宾坐在一起关心我们下一代的成长，我深感荣幸。陈会长呢谈到了这个协会的宗旨呢，宗旨呢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呢让他们情系中华文化。陈会长讲了这个宗旨之后呢，我今天呢也肯定要给陈会长论证一下。今天呢我的讲演题目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更加成功。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谈我们华人的成功呢？因为我们有些孩子呢确实还不知道我们的成功。我在文学圈的一个这个读者吧，他留了这样的言，有些二代讨厌我们，讨厌自己的华裔身份，对大陆的种种和美国不同之处反感不削，努力向白人文化靠拢并获得认同，故意疏远第一代和其他华人。这是我们内部少数的孩子们不了解，但我们的外部环境呢，就在几个月之前，乔报发表了一篇社交网站的那个调查，把华裔男子就是亚裔男子，包括华裔男子列为是最不受青睐的男子，第一黑人男子，第一西班牙裔的男子。这个社会还不知道我们的成功，但是呢大家在这的可能都知道了，2012年6月19号 Pew Research Center 皮尔研究中心发布了亚裔美国人的崛起，把我们亚裔呢就包括华裔呢列为了在美国收入最高、教育最好的、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所以我想说呢，大家在这里都会认同我们的华人是成功的，我们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的。我们成功有几个方面呢？我随便举五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经济的成功，2009年我们的就是家庭收入金是7万美元，但是呢美国只是5万美元。我们还有理财成功，去年6月份的时候富国银行发表的一项调查，华人理财比美国成功的很多。大家都可能知道，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华人中产阶级被迫纷纷卖房，我们华人呢有积蓄，我们纷纷买房投资，这是我们经济成功。我们科技成功，我们湾区很多人都是咱们这个科技美国科技行业的中流砥柱，和印度一样我们已经有7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科学方面，还有很多创业成功的，像杨致远，像那个陈世俊。这我相信随着这样的就是一代一代的成长的话，这样的成功更精彩的还在后来。这是第三方面。下面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这个教育的成功。我们华裔在美国的上大学教育的已经51%了，美国平均水平就28%。在加州没有 affirmative action， 我们亚裔在名校里头已经达到40%的比例。 而我们的人口呢，亚裔只是10%。我在做了亲自做了统计，在过去这五年的英特尔科学奖和西门子科学奖的最全国奖获得者当中，我们华裔和东亚裔占了20%之多，但我们的人口在美国只有多少？2%，这是10倍的差距。我们还有家庭教育的成功，我们有家庭管理的成功，我们的犯罪率只有美国的1/4。那些电影上所说的华人黑帮，那不是普遍现象。还有呢，政治上呢，我们有了进步，我不叫成功，我们就是去年反对 ABC 基摩凯姆秀呢，已经有了打赢了一仗。 SCI5 呢，第一仗打赢了，大家还要就是说继续打下去，把它巩固下去。讲了华人的成功呢，很多人都会说了，你华人是高技术移民，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看我们的前辈，第一批到了旧金山的人，他们是叫什么？叫苦力。男的在开矿，女的呢就在衣厂，或者男的在修铁路。刚才就是咱们主持人讲了很动人，骆家辉的故事就是个很动，就是个故事。第一辈是仆人，第二辈就受好教育，第三辈就当了政治家。而且1882年的这个排外法案又把咱们华人加了若干的枷锁。我可以说，在美国这个社会，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和华人是受歧视最深的三个种族，但是我们华人站了起来。讲了这之后呢，我们再看看东南亚，东南亚也不是这个高技术移民，东南亚我们华人就是6%的人口比例，我拥有了70%的财富。那么华人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我就说，我可以证明，就是咱们陈会长所说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中国文化。早在1979年的时候，美国未来学家叫赫门·康，他就已经关注到儒家文化对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贡献。一年之后，哈佛大学汉学家叫Roderick Farquhar 马洛的先生，在《经济学人》杂志上专门著文，就说呢，儒家文化、儒家伦理精神对东亚经济的起飞的重要性，相当于这个西方清教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崛起那样的贡献。他们从学术上提到这样的高度。公平而论，就是整个东亚经济的崛起跟吸收西方的法治、市场和高技术和经济管理有关系的。但是这样的奇迹为什么没有在拉美发生？为什么没有在非洲发生呢？这最主要就是咱们儒家文化的功劳。儒家的文化帮助他的，就是在这个人和家庭发展的帮助，培养了那么多有取经心，还有高教育，要注重家庭这样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文化，这种文化优良的文化导致了我们华人的成功，导致了我们东亚裔的在美国的成功。我在2009年的时候就关注到这个问题，就做了一些调研，越调研越就觉得我要把它写成一本书，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的优良文化，让我们的这个也让美国社会了解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我呢，在就是这本书里呢，写书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呢，我不是儒学家，我没有去注就是对45经进行解注，我也不从3纲5常找两个教条，我搞战略分析的。我怎么做呢？我就考虑了一下，分析了一下什么样儒家价值观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然后呢，其中我就总结了5个。第一个就是励志，励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梦想。励志呢，就是要我们要一个为自己人生一个辉煌的未来，这是咱们儒家的。第二个呢，就是勤学，上好学校，然后有好工作。第三就节俭，节俭的意思不是说个个每天都是舍不得花钱，而是说从长计议，为美好的生活而节俭。第四呢，就顾家，顾家在儒家里头不单有关注家庭，还有齐家，管理的孩子，管理的家庭健康。为什么美国肥胖病那么多？就因为他们的齐家没有做好。第五就是择友，就是要择良友而交，择良居而住，不染恶习，不交恶友。 这五个价值观。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举两个例子，把这个儒家价值观这些源头给大家讲一讲，然后把中国文化那么很多智慧给大家点一点。孔子说，我五十无有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在四书的之一大学里头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国诸葛亮就说过，让他孩子要淡泊明志，让他外甥要志当存高远。三字经说了什么呢？要小孩子从小就要立志。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咱们的成语词典，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立志的词典40多条。大家在座的都是成功人士，大家可能会想得起来，在年小的时候，父母就让我们要从小立志，要有胸有，要胸怀大志，要成为国家栋梁，要为家庭里带来荣华富贵。当孩子不努力的时候呢，学习不好的时候，长辈还要谆谆告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有了成绩之后呢，你的父母啊兄长还告诫你呀，你到了百尺竿头还要更进一步。大家想想，在座的大家，我就问一问在座的嘉宾，就是看看这些那么璀璨那么华丽的词藻，励志的词藻，有我们数一数，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比咱们中华民族更有起劲心，更有追求辉煌人生的这样的梦想。在这个立家吉利，就是这大家追求一个辉煌的人生之后，儒家又给大家指明了一个踏实的道路，这就是勤学。孔子说，人不学不知道。然后他创办了这个第一个中国的私立学校，有弟子3072贤，大家知道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国2500年前的《礼记》《学记》当中，就记载了很好的很多的学习方法，比如说怎么样共同学习，相互切磋，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怎么样打好学习基础，然后呢，就是说循序渐进。美国教育的落后跟这些没有遵循这些规则就有关系。而且呢，虎妈说了个什么要严厉，就管孩子严厉，其实虎妈没有把我们中国文化的教育的理解透，我们的智慧比这远得多。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强调重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就比现代西方社会，蒋董事长说了，教育一团糟，什么呢？就是它的流行文化的影响。西方社会是现在是明星崇拜，然后呢就是崇拜体育明星，崇拜一下一日暴富。我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咱们儒家，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吧，提到的“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这种理念，我们培养了很多好的学生，然后有好工作，到了工程，到了技术，到了管理，到了医疗行业。我们华人虽然没有很多大明星一日暴富的，但是整体上却成功了。美国的通俗文化是怎么做的呢？我自己总结的啊，他们是唱书中自有金万两，打秋中自有美娇娃。他们的结果呢，有那么几个屈指可数的大明星，但是呢，整个美国很多孩子呢变成厌学。现在美国中产阶级是随他们的经济水平是随着美国教育水平的下降而不断的衰落。在座的成功人士，当大家回想一下，大家经历是不是我们从小就励志？是不是我们注重勤学？我们是不是注重节俭？节俭帮助我们抵御这个超前消费的影响，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这个成就。在这里呢，我想借机会呢，对个别人呢，对儒家的误解呢，对一个简单的这个阐述。因为中国呢，曾经有过打倒孔家店这样的这种这个思潮吧。然后呢，说孔子呢，儒家呢是这个压制了科技发展，压制经济发展。但是呢，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宋朝，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呢，是领先了世界各国达几个世纪。那时候咱们的中国宋朝的 GDP 占世界的50%到80%，而且那时候咱们的科技发明是在世界之最，史学家称咱们宋朝就是对历史上贡献最大的朝代。宋朝怎么治国的？赵普很明确的说，他的宰相半部《论语》治天下。 所以呢，就是这，尤其在今天，我们呢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儒家的东西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学习，让他们受益，就是说受益，将来都受益的。尤其在今天很重要。刚才有一位这个先生说了，美国是个大熔炉，但是在美国的个人和家庭发展当中，这个熔炉里头，超前消费、明星啊、崇拜这些负能量是远远大于正能量的。所以呢，美国这个大熔炉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导致了第三代移民走下坡路这样的这样的趋势，这是有众多研究的。为了不让我们的孩子第三代走下坡路，那我们就需要让我们孩子了解、认识和继承我们优良的文化程度，传统。当然，谈了我们的优良的文化传统呢，是不是我们就十全十美呢？也不完全如此。举例说，我们在美国新文件影响是微乎其微，我们在这个大公司里头，我们的高管也没有多少。在硅谷呢，我还看到很多人反映呢，哎，印度人很多都是做了高管，我们华人还没上去。这就跟我们教育方法呢，还跟社会的认可呢，这有关系。孩子还有很多挑战，对外部的挑战大家阐述了很多。 SCI5 大家都，我也参加了，然后大家也就是说在座的都是积极分子，把这个事情做好，我给大家喝彩。但是呢，另外一个事情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美国 American Conservative 的出版人，他叫那个 Ron Uzo， 他做了一个统计，在常春藤学校过去十年当中，咱们亚裔的学生人数申请者是增加了一倍，但是十年来一直维持15%的比例。他们是违反美国最高法院的，是不能要 quota， 不能要配额的。现在呢，这个8020这个促进会的这个吴先彪先生呢，已经提出要准备起诉东部的常春藤学校。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之后呢，如果能把东部常春藤学校咱们华人的这个录取率、亚裔的录取率推到30%左右，我们很多孩子就可以多的时间享受他们的童年，不要自己搅在一起竞争了。所以呢，也提醒诸位的各个协会呢，这领导呢，就说领袖人物呢，也要支持。谈到我们内部教育呢，我就举个几方面的例子。首先呢，我们的有些家长呢，不管孩子天分如何，拼命的推腾揠苗助长。有少部分的孩子呢，到了常春藤呢学校呢，到头来怎么办呢？读不下去了，抑郁症了，身心健康受到损害。这些现象我们不能再让它发生了。还有呢，有些人呢就学虎妈，就是只知道学业和音乐，把孩子整天赶着从书房到琴房，到头来呢，学的孩子是什么回事呢？只有智商智力，没有社会活动能力。还有呢，对孩子呢高压管制，到头来孩子培养出来之后呢，就是跟屁虫，只会听从不会领导。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教育观，把孩子呢教会他怎么生存，怎么在社会上培养生活的能力，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各个都要去爬虫。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就是说怎么迎接这些挑战呢？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到了美国社会，我们要学习他好的教育方面的方法和观点。比如说有很多活动，童子军就锻炼孩子的社会能力，这个户外活动能力，还有这个关注，就做义务劳动。其还有呢，就是说辩论会，还有这个讲演比赛。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周三非常高兴，我两个孩子在中部佛罗里达的讲演比赛同时进入最后前二名，最后他们兄妹俩之间辩论两个团队。最后我女儿呢伶牙俐齿，既胜一筹，在这个 Magic 的这个比赛的大厅里头都颁奖了，获奖。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锻炼这方面能力。所以刚才就说两位咱们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候选者要说，哎呀，要参政，要做其他行业，不要要从工程技术走出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讲了那么多了，只是我个人粗浅的一些建设，
大些建设。
但是呢，我想提一点，陈会长提出了这个关心下层协会，这很重要。 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一个小马路从出生下到地到能够就是吃草自我谋生吧，只是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他的生命的可能二十分之一。我们人类呢20年要关心小孩的这个是营养安全，像这次这个韩国这个事件，这个遇难事件，很多方面的就是你的情商、智商、生活能力、知识、交友，很多方面的是个严峻的挑战。所以呢，有这个协会，有这个平台，能够集思广益，把大家的专家学者、实践家的智慧集中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说陈会长这个事情做的是有远见长这个我看这个严见卓识，不好意思卡住了，严见卓识的，而且有那么奉献精神。我专门从这个奥兰多佛罗里达飞过来，也作为嘉宾一起呢向这个对这个事情进行祝贺。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在座的还有更多的这个人士和家长呢，对这个在关心下的这个协会呢表示支持，能出谋的出谋，能出力的出力。总之我想强调一点，我们要构建一个起中美文化之长的平台，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才有希望站在我们的肩头上，然后取得更大的成功。谢谢陈会长，谢谢各位嘉宾，也祝协会成功完美。
我代表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协会啊，对我们赵宇峰博士远从佛罗里达专程飞过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么精辟的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